陈老师，各位同学，新的一课又开始了。我们的老师是陈英的老师，有一个好消息，他突然掉了博士论文，所以呢就是他临时解脱了，对吧？所以呢从解脱到做菩提道，这一个非常好。然后呢，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前一个星期里面上四节课，而且是四门不同的课，其实是蛮辛苦的。不过后来我也想到，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前也是苦修六年，这个也成道，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呢，苦得太厉害了，也是一种极端。所以刚才我跟李教授谈了，我们会探讨，可不可以把学习方面延伸长一点。就是适当的化解你们的痛苦，但是苦还是要的，李教授对吧？那么没有苦了，就不可能有这种收获。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课程非常重要。如果四年读下来，应该是博士生的水平，我看出来，所以对你们很有信心。讲在香港的佛教二十年以后，一个是佛学研究中心里面有一批硕士生、博士生嘛，另外一个真正出人才的所谓的传统文化的这一个开文复鼎的这个课程啊，将来不知道会出什么样的人才，然后呢一直会延续下去。有人说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李教授，我觉得你的门生啊，二十年以后啊，会传承这种文化。讲到要学佛教的各种各个科目啊，是很全面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才都有，所以呢，你们在这儿不仅是学一个课程，也不仅是一种兴趣，更重要的，我觉得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这一个呢，你们这么有心，其实呢，我呢非常高兴。中心呢对这个课程呢已经呢应该说我自己关心不够，可能我有时候打坐的时候觉得很内疚，所以呢今天呢就是陈英子老师呢，我说我一定要来看一下。那么你们呢中心以后如果说有什么要求，有什么苦难，对吧，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建议，请尽管提出来。因为呢现在在这儿你们已经讲到了 CDS Big Family，我们呢应该一起来把各种各样的事情做好。我觉得如果有这一种精神的情况，没有什么事做不好的。所以我们在这儿不是给你们找麻烦，而是呢给你们化解各种困难。这一个呢是我们的责任，听到各种方面。所以如果说有什么建议，有什么想法，尽管提，不用客气，这是我们的责任。下面呢，我们呢欢迎这个李文胜教授啊，继续介绍他的高徒。陈英之老师，好吧，大家欢迎。
我多谢金英法师对我们的鼓励。刚才这个我们和尚多谢感他许诺的这个借我们的课。从金英法师来我们的这个还有请问金老师去担这个课。咁亦有一個特別嘅意義，陳老師擔個課。佢原因咧，陳老師係我哋香港大學訓練出嚟嘅學者。咁由佢香港大學自己訓練出嚟學者去擔呢個課，所以係有特別嘅意義。咁陳老師老師咧，咁好多人都認識佢，因為佢對佛學嗰個弘揚咧，已經唔係今年開始，十年之前已經開始。咁好多地方可能大家都聽過佢個講課，好似志願啊，香港大學 Space 喺四年前已經係佢擔因緣課，咁即係佢個講課咧，咁就好多同學都可能聽過。咁陳老師咧，佢係一個好理想嘅一個學者。一般嘅學者咧，有一個很大的困難，就是佛學的涵涉面是很大的。如果我們每一個涵涉面都能掌握，是真的不可能的事。陳老師他就在 新馬研究所攞咗個 CX 之後咧，佢繼續咧係都進修喺福建大學，又再攞個法國嘅 CX。咁又有翻去新馬研究所，又攞咗個博士。攞博士之後咧，香港大學嘅浮化研究中心開始咗咧，佢就係我哋嗰、那個博士班嘅研究生嚟嘅。佢嘅論文咧已經係完成咗，係等候咧安排審查考試嘅啫。我諗就喺可能一兩個月之內咧，佢應該攞到香港大學嘅博士位啦。咁我問陳老師有兩點值得我哋咧係要效法嘅。第一，我頭先所講咧，佢嘅對佛學嗰個研究咧，涵涉面好闊嘅。佢除咗係方方言寫論文咧，實係寫唯識嘅啊。咁佢除咗唯識之外咧，佢對個中觀亦都好有研究。我嘅中觀嘅作品有好多套書，我都好多謝咧，係陳文天幫我哋校對啊。咁所以佢對嗰個中觀學咧，亦都相當嘅研究。之外咧，佢仲係對因緣嗰啲研究，包括陳立嘅因緣咧，又包括法清嘅因緣咧。咁一個學者，佢嗰個喺佛教嘅思想方法方面咧，能夠有個掌握，呢個好基本需要。但係好多研究佛學嘅人咧，偏偏係冇咗呢種修為，冇咗呢方面嘅研究，咁佢咧就可以做個榜樣。之外咧，佛學咧係分到三學大致嘅，有慧學，有戒學，有定學。咁戒定慧，咁陳老師佢戒定慧呢三門學問，佢都有研究嘅。所以我哋今日所講嗰個係佛學之論嘅方法入去就修啦，與定有關啊。我哋下一年咧又開唯識中嘅課，其中有一門課叫做教學達定論，亦都係講定嘅，亦都係有陳萬傑教講呢個教學達定論嘅。此外咧，佢係喺法術學會咧，亦都講菩薩戒，講菩薩戒唔止一次添，講過兩次，可能嘅座上都可能。可能奉佢叫天王師嘅，或者教授師嘅，叫教授界。咁咧一個學人，佢對佛教嘅歷史、對佛教嘅方法、對大成小成，又到戒定慧，有個完整嘅學習咧。咁呢個係好唔容易嘅。咁如果大家繼續學佛學嘅時候咧，你都未上可以用陳萬傑作一個榜樣。講得太多啦，有時間交翻俾阿陳志分享啦。
各位同學，大家好。今日好多謝阿鄭老師嚟臨，主持呢、這個開國禮嘅，同埋咧就係、是、都好多謝李生，係百忙之中抽空嚟為我介紹。咁但咧真係其實好過譽，我真係唔敢當。咁但咧我都係其實學習，咁所以亦都好多嘅教學嘅資料啊方法咧，其實都係得自我啲老師，係鄭恩師啊李生啊等等。咁所以其實我亦都借呢個機會多謝佢哋嘅。咁亦都好多謝大家咧嚟選讀呢個課程啦。咁首先咧，我哋講講咧呢個課咧，我哋就有一啲輔導嘅老師嘅。咁咧就我咧就邀請咗咧阿張翠蘭同學就幫我咧係，如果譬如大家同學將來係需要做咧譬如話喺課堂入面一啲講學嘅內容係需要。有些人是再做一些指導的時候呢，那你們可以找一找張翠蘭同學。那但是呢那個輔導形式我們就不是一定要強制大家去上的，就是可能是我們未必需要每一個星期都有這個輔導。 咁尤其是譬如話最初個兩三個禮拜咧，喺一啲有言式嘅介紹嘅時候咧，咁你都未必需要。咁但可能再過多幾堂嘅時候咧，啲內容可能越嚟越深嘅時候咧，咁或者咧就係有啲同學需要嘅時候咧，就請你哋咧去聯絡啊張俊南，就等你去安排啲時間，就譬如話上堂前大約譬如話呢半到六點嗰段時間，咁可以隔幾個星期大家一起討論一下，或者係問佢一啲問題等等。咁如果唔需要，亦都冇乜所謂嘅。咁或者你請聽下張俊南咧，俾大家認識一下。因為張俊南咧，亦都係咧我哋法學中心嘅碩士生嘅同學嚟嘅。咁佢亦好勤力啦，同埋咧佢學得好好。咁好短時間咧都掌握到佛法嘅一啲精髓。咁而且咧，佢喺法學中心嚟講咧係一個好熱心助人嘅一個同學。咁佢出曬名㗎啦。咁所以咧，有咩問題咧，佢一定會樂意去幫助大家。咁另外呢個課咧就到學完尾嘅時候咧。有關考試方面咧，就係、是到時我會出幾個題目俾大家，咁就大家可以交篇文，就大約係三四千字左右啦。咁我哋就唔需要期中試嘅，就係、是、期末一個考試。咁亦都咧，今次呢個講座咧，我亦都好多謝李生啊。就係喺嗰個講義嗰個內容方面咧，其實就係李生響幾年前去講過嘅一個題目嚟嘅。咁因為我見佢嗰個編排嗰個課程嘅內容咧，係相當好嘅，好完整。咁我估計我再編過嘅能夠超過佢嗰個水準咧。應該是不是大法可能，所以呢我就請準了他呢，就給我用他一些材料，就作為今堂即是我們今次這個課的一些講義來的。咁當然呢我亦都唔會太懶啦，只係我老師嘅資料。咁我亦都會呢係有部分嘅內容呢，我會係增加一啲嘅資料嘅，即係話有多一啲資料我會提供。咁另外呢、這個講義嗰個仲有一個我提供的部分呢，就主要會是會增加多些在《學文佛典》入面呢，通常我們學習上會遇到的困難呢，就是很多翻譯的名詞不是很統一，同埋呢是很多是由梵文的音譯轉過來的。咁大家讀的時候呢，由於我是一個翻譯的名詞，大家未必是能夠掌握到它的意思。咁所以呢我呢就會盡量呢盡我所能呢，就是如果遇到這些翻譯名詞的時候，我就會盡量給出那個梵文的字，大家就會對比啊這個音原來是來自這個梵文的樣子，還有就盡量給一個它那個含義是怎樣的。這個就是大致上是我補充的資料來的。作者啦，翻譯嘅人啦，佢嘅一啲少少嘅背景啦。 咁但咧就因為榕樹係呢個菩提之輪嘅造輪嘅人係作者，咁而我相信大家喺中龍嗰個課程嗰度咧，就對榕樹菩薩嘅心情應該已經有了解啦。咁所以咧，我喺呢度咧就唔花太多時間講榕樹菩薩嘅資料。咁咧我就引用咗第三響中龍釋義嗰本書入面咧，就係有個榕樹嘅略傳嘅，咁我就打咗俾大家。咁亦都喺呢度咧就簡單講少少榕樹嘅一啲心情嘅簡介啦。啊，榕樹嘅生平資料咧，大概咧大家可以喺《榕樹嘅菩薩傳》呢個初羅什法師翻譯嘅。咁另外咧就圓莊法師嘅《大唐西域記》，西藏嘅布洞嘅《佛教史大寶藏》，同埋多羅那湯嘅《印度佛教史》。咁呢啲咧都有榕樹菩薩嘅生平嘅一啲記載。咁咧，但係咧係如果係相比之下咧，鸠摩罗什嗰个本传同埋呢个圆庄法师嘅《西域记》咧，佢嗰个对榕树生平嗰个介绍咧系比较平实嘅。咁但西藏嗰两部佛教史咧，都将榕树菩萨咧就作出一啲渲染同埋神化嘅描述。咁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比较可靠咧就系本传同埋呢个《西域记》嘅记载。咁而佢榕樹大係南印度人啦，咁佢新竹年代咧，佢大概就公元150至250年之間，咁即係公元2-3世紀左右嘅人。咁佢本身咧呢、這個人咧嗱非常聰明嘅，同埋記憶力相當好。佢講好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能夠背誦咧印度嘅聖典啊，就係啲吠陀、吠陀經典啊、四吠陀嗰啲。咁佢知道吠陀就係、是。印度的宗教和哲學的典籍來的嘛，他那麼小個就已經可以背誦和能夠理解，也都後來大了也都精通天文地理啊、圖位啊、秘策這些神異的路數。圖位呢就是一些占卜方面的學問，秘策呢就是一些語言方面，那都是一些比較屬於一些是小道方面的學問。咁佢連大都可以睇得出咧，佢係有多方面的才華嘅。咁據講佢都識得引心術，咁所以咧佢曾經係去同佢啲朋友咧去皇宮嗰度咧去搞啲宮女咁樣嘅。咁因此咧，亦都佢啲朋友咧係亦都因為咁咧就受殺身之禍嘅。咁榕樹好彩啦，佢就逃過大難。咁因此咧，佢就係切唔到咧欲為苦本呢個道理，就係過分追求或者係咧擔著啲慾樂咧係痛苦嘅根源嚟嘅。咁亦都係因此咧就係出家。咁啊出家之後咧係研究大小乘嘅經典。咁後來遇到個大人菩薩咧，就係將啲大乘嘅一啲深奧嘅經典咧係送俾佢。咁佢讀咗之後咧，係因此就而悟道嘅，證得真如。咁後來咧，佢就亦都喺南印度嗰度咧，一帶咧就係弘揚大乘佛法。咁榕樹咧，因為個辯才好好咧，所以咧佢喺嗰個宣揚佛理嘅時候咧，好多時咧都可能同外道啊、小乘嗰啲咧係有一啲咧思想上嘅對立啊。咁因此咧，佢嘅死亡咧，可能亦都同呢個外道小乘嘅衝突。有啲關係嘅，咁佢講嘅後來係要寫心係因為因應一啲國一個太王子嘅請求咧，而去寫心。咁所以咧佢嘅死亡咧，亦都係應該係同呢啲係有關聯。咁至於榕樹嘅著作咧，就好多嘅。咁所以咧印度人對佢好尊崇。咁甚至乎有啲人話佢咧係第二佛陀添嘅，啊，即係佢個地位僅次於佛陀。另外咧，佢由於佢著作好多咧，所以亦都咧尊佢為咧叫做千部論主。咁喺佛教界咧，啲佛學宗師能夠叫得千部論主嘅，唔係好多位嘅，數得出嚟得兩三個嘅啫。譬如榕樹啊、世親啊、菩薩呢啲係千部論主啊。咁 咁至於係中國嘅各個宗派嘅建立嗰方面咧，用書對佢哋影響亦都好大。就是中國八個大的宗派咧，都尊龍樹為佢個祖師，個個都認為佢嗰、那個佢嗰個宗派嘅思想淵源咧，可以訴諸龍樹嗰方面嘅。咁嗰邊咧係個對中國佛學個影響亦都相當大。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呢位佛學大師啊，喺印度嘅思想史，同埋咧喺我哋個中國佛教史上面咧，佢嘅影響係好深遠。咁咧就係龍樹菩薩大概就係講咁多先。咁內容嗰方面咧，大家可以睇睇講義啊。咁我呢度就唔花時間去講啦嚇。咁至於《菩提資糧論》嗰個翻譯嘅人咧，就係、隋代由天竺而嚟嘅一個三藏法師。咁天竺喺印度啦。咁呢個係達摩笈多法師嚟嘅。達摩笈多咧。这个就是音译，你看到呢 Dhammakatha 这个字呢就达摩笈多这个翻译。咁至于它的意思呢，就 Dhamma 就是法啦。笈多呢就是墨或者是藏。咁所以呢如果你中文的翻译呢，它将你译为法墨法师啊，或者法藏法师咁样。咁它是出生年代就不好知嘅。不过它呢去世嗰个年代呢就是公元619年。咁係南印度人，而佢嘅出生咧係薩帝利種姓。咁你知道咧，印度嘅四姓階級咧，薩帝利就係屬於皇族嘅階層。咁所以佢出生好尊貴，佢應該係皇室嘅人員嚟嘅。咁喺隋代開皇十年咧，即係隋文帝嘅時候咧，就公元590年咧，佢就嚟到呢個長安，就喺洛陽嗰個上林苑啊，就創立呢個翻經院。先后列出几本重要的著作咧，就是《大集念佛三昧经》啦。啊，呢个同嗰个禅定啊，同埋咧系念佛有关系嘅。咁仲有咧无著嘅《金刚七句仪式》，咁呢个就系《大金刚经》，系将《金刚经》用几个范畴去概括佢嘅道理，系一个好重要嘅著作嘅呢个。咁另外咧就是世亲嘅《涉大乘论释》。咁世親呢個解釋咧，係解釋無著嘅涉大乘論嘅，咁佢就譯咗呢個世親嗰個注釋。咁仲有大家之前讀過《金剛經》嘅嚇，《金剛經》咪有以前咪有六個譯本嘅，其中一個譯本就係達摩笈多嗰個翻譯。不過佢譯個《金剛經》，大家就好難睇嘅，因為佢喺個文化就唔係好符合我哋中文嗰個語法。咁讀起上嚟咧，就唔及得鸠摩罗什啊、圓莊法師個翻譯咁流暢。就唔係好流行，咁但係咧，能斷金剛波嘅經咧，佢都有譯到。咁仲有就係龍樹呢個本論啦，本論即係菩提資糧論呢本論咧，佢翻譯出嚟。咁龍樹呢本論咧，佢就淨係一個偈頌嘅形式嘅啫，係有好多首偈，大約165首偈頌就組成呢本論嘅。咁但係我哋知道咧，如果個論係得偈頌咁重嘅話咧，我哋又好難讀嘅，因為印度嘅偈頌咧，通常係咩？用一啲好扼要嘅語言咧，就係概括好多豐富嘅義理喺入面。所以如果你淨係讀偈頌咧，我哋基本上唔能夠完全掌握偈頌入面所含允嘅意義嘅。咁所以咧，我哋應該咧就要透過個注釋，就係先至能夠咧比較完整地或全面地咧去知道龍樹呢啲偈頌入面嘅含義。咁所以咧，佢就除咗譯呢個龍樹嘅偈頌之外咧，就亦都咧將呢個自在比丘對於呢本論嘅注釋咧，就亦都翻譯咗出嚟。咁所以咧有龍同埋有色嘅。咁喺呢個達摩笈多咧，就翻譯咗大概九部經，就總共46卷書。咁至於佢嗰個咧生平嗰個歲數咧，是幾多呢就不是很清楚的，因為他出生那個年份我們不知道，所以世壽不長。至於他那個傳記呢，就大家可以去看道唐朝的道宣法師的《續高僧傳》裡面就有達摩笈多的一些介紹。這個呢就是呢《菩提資糧論》將印度的梵文翻譯為中文的一位三藏法師，是印度來的法師來的，他就譯成中文。至 於咧誒，對於龍鼠咁龍嘅作解釋嘅人咧，就是、有一位叫自在比丘。嗱，自在比丘咧，我哋睇呢個梵文呢個字咧。呢、这個啲傷啦，嗱呢個就自在，所以觀世音菩薩有另一個名叫觀自在菩薩嘅嚇。觀自在個自在就係呢個梵文。咁所以呢個自在咧，喺印度教嚟講咧，就係講嗰個創造神大自在天。咁但係咧，佢而家呢個自在就係個意義嚟嘅，即係佢個意思，呢、这個自在創造萬物嗰個意義嘅。咁所以咧，自在比丘佢個梵文就呢個啦。咁至於比丘呢個字咧？亦都是一個翻譯名詞，就是 Bhikshu 這個字，就是比丘，這個就是我們出家人出家修行的人為之的比丘。但是這個自在比丘呢，他的生平呢亦都是不是很清楚的。所以呢，究竟這個自在比丘是什麼時代的人呢？那就根據呂潛先生，他有一本《菩提資糧論》的講要，这个讲义就我们现在这个讲义里面大部分那个内容和那个组织，其实就是吕澄先生几十年前呢就是做了这个功夫，那么李先生做了一个整理的样子。但是最基本的那个资料的那个铺排呢，其实就是吕澄这个佛学大师他所写成的。那么他呢就考究一下呢，这个自在比丘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人。咁所以咧，佢就根據啊呢個註釋嗰個體例，體例即係話寫作嗰個形式或者風格。咁我哋知道咧，唔同嘅朝代、唔同嘅時代咧，都有嗰個時代流行嗰個體裁啊，嗰個文體。所以我哋根據某啲文體咧，我哋基本上可以斷定佢大概係咩時候嘅。咁一方面佢嗰個體裁方面，另外另二咧就係話佢點樣討論一啲問題。个方式，一个内容的分析的方法，就透过这两点去考察呢，就发觉呢它入面的所运用所用 的注解的方法呢，大概就可能和世亲同时。那世亲是什么时代人呢？世亲是唯识度唯识宗的一个重要人物啦。咁佢咧大概就係公元三百幾至四百，公元三百幾至四百幾嘅年代嘅人，咁即係大約公元四五世紀嘅時候左右啦。咁如果係同世親同時嘅時候咧，呢、這個自在比丘就可能同龍樹相隔幾耐咧？龍樹係二三世紀，佢四五世紀，即係大約爭兩個世紀嘅人。咁佢嗰個理由係乜嘢咧？佢個論據係乜嘢咧？就是因為佢所採用嘅分析詞嘅方法，或者成日即係註解一啲名詞嘅方式啊，係以印度喺印度嚟講咧，係較為晚出嘅。即係話呢種咁嘅註釋方法咧，喺印度嘅時候咧，應該係較為後期先至出現呢種咁嘅註釋方法。咁呢個註釋方法係點樣呢？就譬如一個名詞咁樣，佢就排列咗咧幾個意思喺度。咁呢一種咧，一個名詞有幾個意思咧，咁樣排列出嚟呢種咁嘅方式咧，就喺印度嚟講咧，就係應該較後期出現嘅一種註解嘅方法嘅。早期就唔係好見到係一個名詞就排列幾個意思喺度咁樣。咁譬如咧喺呢度咧就用呢個資糧呢個字啊，作為一個例子。就資糧有滿呢個意義啦，滿足菩提法呢個意義啦，持呢個意義啦，長養呢個意義啦，陰呢個意義等等。咁即係話資糧咩名詞就有咩滿足嘅意思、持呢個意思、長養呢個意思、陰呢個意思等等。咁你下面會講嘅呢個意思。咁即係大概咧呢種咁嘅註解方法咧，就係大約世親嘅時候流行。咁呢個第一個論點，第二個論點咧就係話。他想解釋這個這本論呢，後面啊就有提到有二十小時，所以二十小時呢就講心所入面啊有啲除煩惱心所，我哋叫除惑，惑即係煩惱啦，係嘛？煩惱心所，煩惱心所入面呢就涉不定法，即係包含咗有啲不定心所喺入面嘅。 咁不定心所就不有呢個沉、智、悔、眠呢四個心所。咁當中咧，我哋發覺咧，就其中有啲不定心所咧，都喺呢個二十嘅循環入面咧就出現嘅。咁而不定心所嘅呢個名詞嘅出現咧，我哋知道咧就喺世親嘅三十眾嗰度咧就有呢個同嘅資料。咁估計咧，如果啲本論出響解釋嘅時候有運用到或者有提到呢個不定心所嘅時候咧，咁咧呢個亦都係一個證據，就係證明佢可能係同世親嘅時代。但如果在世親時代大約四五世紀的時候，至於呢譯這本論的人呢，即是這個達摩笈多呢，是六七世紀的時候人，所以呢我們估計自在比丘應該不會超過六七世紀，他認為他不可能是譯者之後的嘛，一定是譯者之前存在的人，所以大概呢我們因此可以推測自在比丘這個解釋的人呢，佢應該嗰個存在嘅年代大概係五世紀左右，就咧根據呢啲咁嘅資料同證據。咁但係因為身平不長，所以咧亦都交代唔到嘅呢個出家人到底有啲咩特別嘅地方，或者佢身平有啲咩事蹟。咁但係咧佢就做咗一樣好重要嘅工作，就係對龍樹呢個菩提之行論作了一個很詳盡的解釋，亦都方便我們後人對龍樹這本著作是有一個能夠有一個清楚的了解。我們注釋的部分呢就是自在比丘。至於這本論的旨趣呢，就是說這本論它主要是想講什麼東西呢，就是主要是概括諸波野經的修行實踐的方法。波野經大家在讀金剛經的堂應該都了解一下，了解過波野學啦，是吧？波野學它是來自什麼？來自一大組的經群，是吧？就是波野經經群。而波野經群之中呢，有些是屬於大品波野、小品波野。大品波野多到咧十萬眾咁多，或者二萬五千眾。咁小品咧都有成八千眾嘅。咁我哋一般比較熟悉嘅《金剛經》咧，就大約三百眾到。咁《心經》就再少啲啦，二百幾個字咁。咁但呢啲都係屬於波野經群。呢一大套叢書，咁所以咧咁大套叢書咧，所以話叫做諸波野經啊，即係話咁多種類型嘅波野經。它入面所提到的修行方法，它就作一個概括。那這個概括有什麼那麼重要呢？就可以知道十萬眾多嘢，我們一般人呢，我們窮我們畢生之力都未必可以讀得到，是吧？讀得完。那我們一般最多都是可能是比較容易讀到，就是《金剛經》或者八千眾多嘢經，二萬五千眾都不容易讀了已經，十萬眾更加難一點，因為六百卷那麼多。咁起碼都通常要讀幾年，或者係你好勤，你都可以讀幾年咁樣。咁就算你讀完十萬眾之後咧，你都未必有嗰個水準去嘅概括佢入面嗰個修行實踐嘅方法喎。咁所以龍樹做呢個本論咧，佢嗰、那個有一個好大嘅貢獻，就係、是、因為佢精通波野學，佢自己又係一個咩修行有成就嘅人。所以咧，佢對於《波野經》入面所提供嘅所謂修行實踐嘅方法咧，佢其實就有心得，同埋佢能夠咧綜集《波野經》入面嗰啲重要嘅修行嘅內容咧，就寫成呢本論。咁所以咧，佢係咧幫助我哋了解《波野經》入面有關咧菩薩實踐嘅嗰啲方法、啲途徑。咁當然咧，既然係《波野經》咧，係一個大乘嘅經典咧，佢主要就要展述呢個大乘嘅菩薩行啦。嗱，菩薩啊，點樣咧係做種種嘅修養，而呢啲修養咧係可以咧自利利他嘅，自覺覺他嘅。咁呢個就係修行嘅目的同埋宗旨。咁如果能夠係喺多方面可以利益到世人嘅咧，就係、是。要達到一個境界，就是佛陀那個全知全能的境界，我們就才能夠 在很多很廣大的層面之中是鼓起利益眾生的。所以呢這些修行實踐的方式呢，它就要有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希望能夠達到佛陀這個圓滿智慧 的境界。它的圓滿智慧是一個大菩提，同埋咧，呢個我哋要達到呢個大菩提咧，嗰個修行嗰個次第，嗰個程序係點樣嘅？咁當然我哋要由淺入深咁樣慢慢去做啦，慢慢去學。咁呢個就係個智慧啦，即係菩提之能量。我哋要知道佢主要係講《般若經》入面嘅修行實踐嘅方式，但咧佢最後嘅目標咧，就希望大家都係咩成佛，同埋咧得到咧佛陀嘅圓滿智慧。呢、這個就係《般若經》嗰個宗旨。亦都是菩提之良论这个宗旨来的。那简单就讲到这个旨趣啦。咁然后呢跟住我们就讲讲个题啦，题解。题解就是菩提之良论这本论这个名称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咁通常个名称啦，一般啊佛典嘅名称啦，你一明白它嘅大概意思啦，你基本上都掌握，都大概可以知道呢它入面嘅内容系讲乜嘢。因为呢个经题或者是论题啦，就已經是將它的宗旨或者它的內容呢是很扼要的樣子，去 用很少的文字去表達出來。那這個菩提之良論它的個梵文呢，就是Buddhisambhala Sastra 這個字。那這裡我們就 分幾句去看。它 Buddhi 這個字呢就是菩提啦，甚巴拿这个字呢就是知力，
知力
Sastra 这个呢就是论，即是论点。论点就是佛弟子所写的著作就叫做论，佛陀所讲的呢就叫经，三藏经律论三藏就这样分。那么这个呢就所以如果对应翻中文呢，就菩提之良就是 Bodhisambhala Sastra 这个字。咁呢度咧，呢本論咧，我哋知道有中文嘅翻譯，就我哋剛才介紹過呢個達波吉多，佢就譯咗出嚟中文啦。咁至於英譯本嚟講咧，就有個叫 Christine Lina 呢個呢人咧，佢就譯咗，佢就將佢就做譯嘅。咁呢佢譯嗰個作品咧。就叫 The Two Collections for Enlightenment。 Enlightenment 就是菩提的意思，覺悟的智慧。 Collection 就是積聚積集。那這個積集是什麼呢？積集福德和智慧這兩種的資糧。那資糧的意思呢，就其實是知益或者是滋養我們智慧生命那些嗰啲東西或者啲素質嘅，咁但係呢一紮嘅資糧咧，其實可以大致上分兩個大嘅類別，就是、福德同埋智慧呢兩個類別。咁所以英譯咧，佢就用 Two Collections for Enlightenment 呢個名，就嚟表達呢個菩提之良論。不過咧，呢個英譯本咧，就佢只係譯咗龍樹嗰個偈作咧。他就沒有自在比丘的解釋的。所以呢，如果大家看英譯本的時候呢，可能在座的英文比較好，可能讀的時候更容易讀過中文的英文的表達。但是呢，很可惜呢，因為沒有包括自在比丘的那個解釋呢，變成裡面很多內容呢就不能夠呢是全面去展示給大家看到，那可以作為一個參考資料，即是對比翻龍樹個偈仲嘅意義咧，你讀翻英文嘅翻譯咧，你可以幫助你理解中文嗰個意思。但係嗰個整體個內容咧，就唔能夠提供啦，因為淨係個偈仲嗰方面嘅啦。嗱，咁至於自在比丘喺嗰個釋嗰方面咧，即係釋文嗰方面咧。大家看這個講義呢，見到有個釋這個字呢，這個簡寫的字呢，就知道是自在比丘的釋文的解釋。那麼菩提呢，菩提這個字就是這個 Buddhi 這個字啦，也都是意思就是 Enlightenment 這個意思，表示了一個開悟的智慧。 或者很各的意思，各不的意思。但是菩提有很多种的，但这里呢菩提之能论讲的菩提呢就特别是指呢是佛陀那个圆满的智慧，这个就是讲一切自智，或者是一般讲的什么无上菩提，就是这个。咁但簡單講咧，就係講嗰個覺悟或者開悟嘅智慧啦。呢個就係菩提嘅意思。咁剛才咧，散花流呢個字咧就係資糧啊，資糧我哋話啊，自在比丘去講去解釋資糧嘅時候咧，咪將一個名詞又排開佢有幾個意思嘅嚇。咁你呢度呢度睇到呢、這個，剛才偉靜先生佢講嗰個咧引證個資料咧，就喺呢度出自呢度嘅。譬如資糧呢它有幾個意思，咁其中一個呢就叫做能滿菩提之法。嗱呢個滿字呢有一個意義呢，就係話令得菩提能夠圓滿，能滿菩提使到菩提能夠得到圓滿嗰啲咁嘅資糧。咁即係話咧，資糧咧入邊咧，其中咧，佢最主要係對應乜嘢咧？對應呢個菩提呢個意義，即係覺悟嘅智慧呢個意義。嗰啲能夠令到覺悟智慧能夠達到一種圓滿嘅境地嘅嗰啲嘢咧，嗰啲就叫資糧啊。咁呢個就其中一個意思。咁呢個滿嘅意義咧，就好似世間啊，平，我哋通常話平盈，盈即係圓滿嘅意思啊。充滿圓滿啊！入面裝到好多嘢咁樣，咁呢就為之盈，或者苦盈啦，苦就有啲咩鐵鑊啊，瓶同埋盈都係啲咩容器嚟嘅，可以裝一啲嘢。咁不過佢哋外形係唔同，咁啊有瓶啊、苦啊之分。咁但係當我哋話瓶盈、苦盈咁樣嘅時候咧，盈就係一個滿嘅意思，充滿、盛滿嘅意義。咁所以咧，滿菩提之法嗰啲法咧。就叫做菩提之量，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叫慈为义，即是这个之量有一个慈的意思。慈这个意义呢，就譬如呢我们世间人共行即是共许，共许是一个印度的一些名词，就是说如果当我们某一些想法大家是、大家认同的，那就为之叫许这样。大家都認同是什麼呢？日泄於熱和月泄於冷。那日光呢是有的，涉持著一個熱的性質，擁有這個熱的性質。至於月光呢就會令我們感覺呢清涼的，所以它有冷的這個性質。所以涉是持的意義，涉呢就是一種包涉、掌握的意思的。咁所以咧，當佢話咧用慈呢個意義去講菩提之法嘅時候咧，就係講我哋如何掌握呢個修行菩提嘅嗰啲方法，而呢個方法咧係會將來令到我哋達至呢個咧圓滿嘅覺悟嘅。咁呢個就個慈嘅意義。咁所以咧，資糧咧其中一個含義咧就叫慈，慈就咧掌握個修行而達到菩提呢個咁嘅。結果的那些法那些東西，那這個資糧就是第二個意義了。第三個意義呢就是個長養的意義咯，就好像世間、能滿千或百或十這個的意義。那麼長養呢就看你對應什麼，如果、對應我們那個生命的成長來說呢，長養就是透過什麼、培育啦，而是慢慢成長咁樣，咁呢個就係長養嘅意義。另外咧，就如果你譬如喺其他物質方面嘅東西咧，我哋就可以講係一種累積嘅意義，譬如積少成多咁樣。咁所以話百或千或十呢啲咧，就講一啲你慢慢累積到某一個地步嘅時候咧，就長養啦嚇。譬如我哋而家嘅，我哋一般人要供咩強積金係嘛？初初供是咩？好少股份啫嘛，嗰啲股票單位好少啫嘛。但慢慢可能幾年後咧，你就慢慢累積到好多咯。咁所以咧，嗰啲就係 你經過累積之後而增長嗰個數目咧，呢啲就叫滿千或者滿百、滿十。咁如果至於嗰個喺生命嗰個成長嘅過程入面咧，嗰、那個長養嘅意義咧，就係有時係咩為自滿，自滿即係話佢由一個細路仔慢慢長大成嘅。但有時咧係難自滿喎，難自滿就有啲人咧喺個成長過程之中啊，可能係有咩有夭折嘅過程況出現嘅，嗰啲就難自滿。即係長養之中出現一啲障礙嘅時候咧，佢就唔能夠再成長啦。咁呢個係長養嘅意義。咁長養嘅意義咧，又係要對應翻呢個菩提嚟睇嘅，就係話我哋點樣去培養，或者咧令到咧呢個菩提咧係慢慢增長佢嘅力量。咁呢個就長養嘅意思。咁個資糧咧，其中一個相對菩提嚟講咧，佢就能夠令菩提呢種智慧慢慢增長，或者得到培育，咁就為之長養。第四個意義咧，就叫做因。嗱，因呢個意義咧，就係造就某一樣產品或結果嘅一種條件，或者啲材料因素等等嘅。咁咧，喺印度嚟講咧，佢就有啲講法咧，就好得意喎，好有趣喎。佢話譬如話寫成車呢啲啊，居呢啲咁嘅因入面咧，呢啲因咧，佢就會叫佢做咩？寫之糧、成之糧、居之糧等等。咁呢啲之糧咧，就係講話如果構成一個房舍嗰啲咧，嗰啲建築器材啊，嗰啲材料啊，譬如話磚瓦木石呢啲，就屬於叫做寫之糧。譬如要建成一個城池或者城牆咧，就要有一啲城嘅資糧。城嘅資糧就咩？譬如石頭啊、水泥啊呢啲咁嘅嘢啦。居資糧咧就係、譬如話鋼鐵啊或者木材啊呢啲咁嘅嘢，就係屬於居資糧。咁呢個咧，咁係中國嘅名詞咧，就好少見咁樣叫嘅，都係話某啲咩成數係嘛，用成數多啲，但佢就用資糧。咁所以資糧其中一個含義咧，就是講一些因或者個條件的意思。咁所以咧，當佢話菩提之糧嘅時候咧，佢就係菩提嘅因緣法。因緣法我知道係條件嘛，有啲係主要條件，有啲係次要嘅條件。咁呢啲咧都係叫做之糧，即係話構成菩提嗰啲主要嘅因素啊，就叫做之糧。嗱，咁第四個意義就係因喎。第五個意義咧，就叫做眾分具足。中文我就具足就係一個整體嚟講，整合體嚟講咧，佢有構成嘅各個部分。咁一個部分咧完整嘅時候咧，就成為一個統一體。咁譬如咧，我哋個身體嚟講咧，就有心個部分啦，有軀體個部分啦嚇。另外就有頭啊、有手啊、足啊呢啲手腳呢個部分。當我哋呢幾個部分都完整具備嘅時候咧，我哋叫佢呢個心。呢、這個心就有一個咩？完整的軀體，健全的身體，是吧？如果其中有些不具足，或者是沒有那隻手啊，或者是少一隻腳啊，那些時候呢，我們叫那個是殘缺的心，就不是一個完整的心。那所以呢，眾分具足呢，這個意義呢，又是一個資糧的意思。資糧就是所有的所需的各方面的條件都具備。那這種呢，眾分具足的意義呢，就叫資糧。咁咧自在比丘咧就透過呢五個方面啊，去解釋資糧呢個意思係有含穩住呢啲咁嘅意義喺入邊嘅。咁但係大家要留意咧，就係因為佢係講菩提資糧啊，所以每一個意義咧都要扣近翻菩提呢個意義，佢係同我哋嗰個生命嘅智慧有關嘅。咁因此咧喺嗰個釋文嗰度咧，佢就話自在比丘就話。不如是我說菩提之糧這個名稱呢，有個能滿的意思。能滿什麼？能滿一切自治。因為講話菩提就講的是佛個字，一切自治。等大家去留意呢，括住那些呢就是李三加入去的，加入就是當你讀的時候呢，如果你補充那些文字在裡面呢，就令到整句的意義呢比較明顯一點，所以呢我們就容易理解。咁但係我哋要知道咧，邊啲係我哋加上去， 哪些是原文有的，這個一定要區分，區分的就不可以說我隨便加一些東西到那個論文裡面，那你加任何東西你都要括翻，括翻出來，那等人家可以區分到原文是怎樣，人家補充的那個意義是怎樣。咁所以咧，佢本來就係臨本者嘅啫，但臨本者我哋嗰個者係乜嘢？我哋唔清楚噶嘛。但係嗰個者就係指呢個咩？一切字字嘅時候，我哋就會清楚好多啦。咁所以咧，加咗一切字字咧，就會令得我哋對嗰個文意咧係比較能夠咧係容易咧係通達嘅。啊，臨本呢個一切字字，另外咧詞者就詞一切字字，長養咩咧？長養一切字字。同埋咧，作為成就菩提嘅一切智智，成就菩提一切智智嘅因，呢個資糧喎。同埋令到菩提分啦，即係菩提，因為原本菩提佢唔係成單一嘅一單一樣嘢，咪好多嘢係咩？形成呢個所謂大菩提啊嘛。譬如大家基本上會知道嘅三十七菩提分法，係嘛？起碼都有啦。咁呢啲咧就係菩提分嘅具足，就係資糧嘅意思啦。第一個智能例子，我哋跟住會講嘅，今堂都會講到。不過呢度就唔花時間講住，但大家暫時掌握呢個一切智智咧，就係講佛嘅智慧，原本嘅智慧先。嗱，咁樣解題方面咧，就係、所謂菩提之糧咧，就根據自在比丘嘅解釋就咁樣樣喎，即係話成就原本智慧嗰啲必要嘅條件係嘛，能夠滋養呢個智慧生命嘅嗰啲條件，咁呢個就係菩提之糧。咁至於個菩提之糧論嗰個論係咩意思咧？嗱，一般嚟講咧，論咧就係、是。將經典入面嘅意義啊，嘅重要嘅意義咧，加以分門別類啊，分門別類，加以整理，同埋咧將佢作一種種嘅解釋，呢、這個就係論。所以我哋讀過好多論係嘛，可能大家在座讀過嘅中論呢啲啊，係咪解釋乜嘢經啊？波野經係嘛？佢就係將波野經講好多方面嘅嘢，我哋點樣可以好有系統？能夠將佢個中心思想去掌握起嚟咧，就要靠論。所以論咧，佢個作用啊，就係整理、分別、解說，令到經文嘅要義咧，可以咧係清楚顯示俾我哋了解。咁所以咧，呢個論嘅一般嘅意思。咁至於圓莊法師嘅弟子窺基嘅窺基咧，窺法師咧，佢喺個述記咧就呢本著作入面咧。就話論嗰個意義咧，就係、是、賓主宏傑。賓主即係話咧，立敵雙方主啊，賓就係嗰個對方啊，敵方啊咁樣，咁啊即係賓主宏傑就係一種立敵雙方排列開來咁樣樣嘅，即係大家咧立敵對陣咁樣咁嘅形勢。然後咧，旗鼓載揚啊，旗鼓載揚咧，旗鼓就講佢嗰個旗幟。象徵住咧，係佢嘅立場，佢嘅主張。立敵雙方有唔同嘅主張啊嘛，唔同嘅睇法。咁所以咧，旗鼓大家唔同嘅旗鼓。旗鼓再揚咧，就係講佢哋咧係個別去展示自己嘅見解立場，咁就為之旗鼓再揚。咁透過反覆嘅討論咧。所以咧，最後咧就幽關洞開，妙義就施集。幽關就係講咧嗰啲深奧嘅道理啊，本來係好咩，好隱密嘅。我哋唔能夠唔容易去掌握嘅。咁而家咧，透過呢啲咁嘅分析討論之後咧，而家就係咧打開俾我哋了解，佢嘅意義啊，張開咗出嚟。咁所以咧，嗰啲高妙嘅道理咧，妙義啊，就施集，就令得我哋能夠探求呢啲深奧嘅道理。咁呢個論嘅作用就係咁樣樣，就係透過多時就透過一啲哲學嘅問題，咁就係講出咗唔同嘅觀點，然後咧就喺呢啲觀點之中咧，最後講出個意義應該係點樣樣嘅，大家係點樣理解嘅， 咁佢就變咗咧，喺某啲經典入邊嘅啲微言大義咧，就透過呢個論點嘅分析之後咧，我哋就能夠咧就係掌握到佢嗰個高妙嘅道理。咁所以咧，呢個論嘅作用。咁我哋整體嚟講咧，就菩提之良論咧，就係講咧《般若經》嘅奧義係嘛，同埋佢嘅修行方法。咁呢啲咧就係佢特別係講嗰啲修行嘅條件，點樣能夠導致將來得到咩無上菩提？咁呢個就菩提之良論呢本論個名稱個意思。咁啊，了解個名稱意思咧，我哋都跟住就知道佢內容係乜嘢啦。嘛，內容就係環繞呢啲咁嘅嘢咧，就係再作一啲分析咁嘅樣。咁第六點咧，就係講嗰個呢本論啊，佢嘅重要性。嗱，旅程咧，佢喺呢個講要入面咧，就話呢一本論咧係龍樹嘅藥經之作。所謂藥經咧，就係講概括呢個經文嘅要旨嘅一啲作品嚟嘅。同埋咧，佢可以講話咧係一個直接去抉擇《般若經》嘅精髓。即是將《般若經》最精要的部分選取出來，透過它的判斷簡集，然後抽出那個最重要的精華的部分。所以這個叫藥經之作。這個就講出它的重要性，即是《般若經》的精髓，這本論是講《般若經》的精髓。它是現前面這個龍樹的著作，在漢譯本那裡我們認為這本論是最完備的，即是菩提之良論是最完備。因為呢龍樹的幾本論由鸠罗什法師翻譯出來的，基本上大部分都不是很完整很齊全的。譬如智論，智論即是大智度，大智度就是解釋大般若經，25000種的般若經。所以他說釋二份般若，二份般若就講第二份的般若，即是25000種的般若經。如果大家有留意這個大智度論，你會發覺他解釋這個第二份般若的時候呢，就前略後略，前長後略，就前面那些品節呢龍樹很詳細的解釋的，每一個典故都很清楚的交代，但去到後面那些呢就越來越簡單。雖然他解釋了基本上解釋了全份的二份般若，但是就缺點就是前部咧就好詳細，後面就越嚟越簡略咁樣樣。咁呢一方面咧都覺得係唔係太完整嘅。咁呢個就其中一個情況啦。龍樹嘅創作入面，大致度量就咁嘅情形。咁第二本咧就係龍樹嘅十住皮婆沙論。皮婆沙即係咩？詳細解釋嘅意思，一個就係梵文嚟嘅。但是十住是什麼呢？十住是特別講花蓮經的十地品，十地品有初地一直到十地這樣。但是呢我們中文那個十住皮婆沙論都是只是翻譯了兩住，兩住即是兩地，就是初地譯了出來，第二地那個註解亦都譯了，不過第二地的註解都未完整，其實只是譯了它其中的部分。所以十住皮婆沙論得第一住是完整的，其實之後呢後面那八住就不好添，第二住都是只是其中的一半左右。所以我們會看到龍樹其中一本著作又是不完整。通至中論，中論是龍樹最重要的著作，凡是讀中觀思想一定要讀這本論，根本論著來的。咁因為龍樹自家嘅立說，佢自己做呢個咁嘅哲學嘅體系。咁但係咧，呢個中論咧，其實又係無畏論嘅只一部分嘅喎。無畏論我知道有咩100000種，但係中論咧大概得500種左右啫。咁所以咧，佢連咩1% 冇。咁所以咧，不過雖然佢係佢嘅其中嘅小部分啦，但係基本上都係精華嘅部分啦。中論。咁所以咧，我哋會有睇到。中論本身又是什麼無畏論的一份的呢？所以呢它幾個本著作我們都覺得它都是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咁但係咧就讀此論咧就全應在後，極為完整。全應在後即係讀書過咗大約可能兩世紀之後先列出嚟，但列出嚟嘅時候咧，佢嗰個內容咧係相當完整嘅，整個體系係好成熟嘅，同埋咧好完備嘅。咁所以咧，而家嚟讀呢本《菩提之良論》咧，佢個重要性就係龍樹著作入邊翻譯過嚟我哋中文嘅嗰啲典籍入面之中咧，佢係最完整嘅一部。同埋咧，佢亦都係將波野經嘅精髓展示出嚟。咁波野經精髓咧，特別就係個修行嘅部分、菩薩道嘅實踐嘅部分咧，就係佢嗰個重點嘅精華所在嘅。嗱，咁你要了解咧，我哋讀每一部論都要知道佢咧嗰個重要性嘅嘛，因為三座經典咁多。如果我哋唔了解某啲經典對我哋有咩重要嘅時候咧，咁我哋就選擇咧就會出問題，可能選擇啲唔係好重要嘅經去讀。但如果你以有限嘅時間咧，你應該讀嗰啲咩最重要嗰啲經、最根本嘅經嗰啲咧，去盡量咧就係花時間去讀嗰啲。咁嗰啲咧就對我哋嘅佛學修養咧就會有增益嘅。另外咧就係呢個論本啊，就有成總共，凡即係總共啦，165首頌，偈頌方面就165。咁而去於數百卷波野嘅義韻，波野義韻即係話成個波野經群啊，入面就有成幾百卷咁多啦。佢入面嗰個義理行韻嗰個內容咧，都該涉何為？即是包落曬喺度，佢可以講咧係成龍樹學之精英啊！即龍樹學嘅精華，龍樹學就即咩？波野中觀學啦，其實即係中觀學，中觀學嘅精華嚟，可以講係後世嘅大智度論同埋十住婆沙，即係剛才講嘅十住皮婆沙論咧，係絕傳於印度，即印度咧已經失傳啦。卻為此論，即係呢個菩提之能論同埋中論咧。都有翻譯過嚟中國，咁中論都仲有梵文啦，佢成為其時學者所中，即係當學可以講咧，呢本論同埋中論咧，係當時印度嘅佛學者佢哋所尊崇嘅一啲典籍嚟嘅，所尊崇。跟從譯家嘅達摩笈多咧所傳譯嘅典籍嚟睇，達摩笈多翻譯咗幾本論典啦。咁我哋都可以知道嘅大概，即係達摩笈多嚟中國，佢都係翻譯咧當時係最重要嘅經典嚟中國噶嘛，係嘛？咁由此我哋亦都可以反證咧，就呢本菩提之能論一個好重要嘅典籍啦，而且應該係當時喺印度係流行嘅一個典籍，所以達摩笈多先至咧選擇佢嚟翻譯。咁每個翻譯嘅人都係選擇佢認為最重要嘅典籍去翻譯嘅啦，係嘛？冇理由選擇啲唔係好重要嘅翻譯噶嘛。咁可見咧，佢應該係一個好重要嘅典籍啦。佢而且咧，達摩笈多喺印度嘅時候咧，冒著世親之學就如日中天。冒著世親之學即係唯識學，當時咧好流行如日中天。所以佢來華之後咧，即係嚟到中國之後咧，就譯出呢個冒著嘅金剛具儀式。解釋《金剛經》的體系嘅，呢本論就好難讀嘅呢本。同埋咧，世親嘅《涉大乘論》，即係世親啊，為佢哥哥所寫嘅《涉大乘論》做注釋。嗱，咁我哋可見咧，嗱，佢認呢個《金剛》七句儀同埋呢個《涉大乘論》咧，都係當時印度好流行嘅佛典嚟噶嘛。咁所以咧。呢啲都係即係翻譯出嚟啲作品啊，都可以講係當時嗰個正宗嘅學説，即係佛教正統嘅學説嚟嘅。同埋咧係印度後來思想嘅中堅，中堅即係主流，印度佛學嘅主流嚟嘅。但同時後譯本論，同時即係話佢喺唯識論嘅典籍之中翻譯之後咧，又譯一啲中觀嘅典籍。佢足證本論喺學術上係與無著世親之學咧並行不悖，係大家係同時流行嘅，而且咧係應該咧同等重要啊！即係喺達摩嘅時期嘅時候咧，應該當時咧呢啲咁嘅著作咧係最流行嘅，係 是正统的学说，是最多人读的学说，所以南柯吉多就翻译了来 中国，也都由此我们是反证回这本论的重要性。不过很可惜，这本论翻译了之后，虽然这本论之论是波野的要证，重要的典籍，但译出之后千几年来就没人注意，即有些经典译出来没人读的，都只是摆在藏经阁下的地方，很多人都没有读。就这样隋代出翻译了之后，历代我们都不是见很多人有提这本论，所以去到应该不是很多人可以留意这本典籍的。咁旅程咧就話咧，係潛在靈時，靈時即係話喺金陵嗰嘅喺金陵嘅逗留嘅時期咧，就將佢編入咗咧藏廟嘅第三輯。咁藏廟咧就係、是、我哋知道而家近代咧佛教三藏典籍入面咧一個很好嘅版本嚟嘅，係經過支那大學院嗰啲佛教嘅大師啊，佢哋仔細校對了之後呢，有標點好，還有呢有能夠對到梵文藏文的都盡量呢將它的資料搜羅在裡面，所以在這麼多的大藏經的版本裡面，藏要是很重要的，是很好讀的一本 一些版本。如果相對於大正藏來說，大正藏是日本學者去編輯的，但大正藏你知道大家讀的時候知道它很多的標點有錯曬，但大正藏咧係學術界咧係最多人係引證嘅一個資料嘅來源嚟喎。咁所以我哋咧讀嘅時候咧，一方面又要睇大正藏，但咧有好多細微嘅地方咧，其實都要對一對藏要嘅，就係藏要咧，佢能夠俾一個比較清楚啲嘅文字嘅段落俾你知道，同埋咧佢有啲曾經對比過藏文或者係梵文嘅一啲資料咧，亦都幫助我哋了解。咁大正藏都有做到呢一樣嘅，即係梵文藏文同埋好多唔同嘅版本都有對照。咁呢兩套嘅藏經係最重要啦。咁但咧，旅程佢哋編呢個藏要嘅時候咧，就將呢本論咧，呢、這個波野要籍咧，就擺編咗入呢個第三輯入面。因為早期嘅藏要咧就分為三輯嘅，第一輯就有一集重要經典，第二輯就有一集。咁呢一部嘅資料咧就第三輯嗰集嘅內容。咁你查一查咧，就會揾到佢係邊一度啦。嗱，咁但係咧，入咗第三出狀元之後咧，本來佢哋可以大肆弘揚呢本論嘅，但係咧，當時就係戰事嘅阻塞，所以都唔能夠流通啊，即係好多譯員啊。當時係咩啊？民國嘅時期。咁就係、是、一方面就有嗰啲咩北伐嘅戰爭啦，跟住就有咩抗日戰爭啦，係嘛？所以好多時嗰、那個響嗰、那個好動盪嘅時代咧，呢、這個經典亦都唔能夠咧係可以咧可以係一個響一個適當嘅時機，能夠可以弘揚開佢嘅。咁所以都好可惜啦。雖然佢哋編輯過，但係咧都唔能夠流通。所以咧讀一本論咧，佢因緣要好多嘅，唔係話你想讀就讀到嘅。就是如果在那個時代的時候就不能夠那麼容易去做這個研讀的工作。在旅程那個講廟那裡他就說這本論呢就大概是分大概是有150首頌，這150首頌呢它那個內容的結構呢大概上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分為三份。那這個內容結構呢就大家看回那個表，都知道咧，佛典好多時將佢個內容分為三個部分，係嘛？所謂分科分為三份，一份就一般係叫序份，就介紹啲本論係點樣出現啊，咩原因去做啊咁啊嘅因緣。跟住咧就中間咧就係個所謂叫正本中份或正中份，就係呢本論嘅主要嘅內容。 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屬於正宗訓，即是入面內容要講什麼分離的正宗訓。最後呢就是結論的部分呢，就通常叫流通訓的，就講一封作一個總結啦。如果是經典呢，通常就是最後是叫大家去流通這本經典，通常的結構就會這樣分三個部分。菩提子能論呢，它是165首頌呢，就大概就這樣分，講這本論的元氣呢，就開首的四首頌就講這本論，為什麼可以做這本論，然後呢中間呢就是整部論的主要內容了。咁呢度呢就分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叫資糧嘅法體，第二個部分呢叫資糧嘅收集。資糧係啲乜嘢嘢呢？個法體就係呢一樣所謂能夠成就菩提呀，資糧菩提呀嗰啲嘢，嗰啲個法呀，呢個法呢佢本身係啲乜嘢嘢。咁呢個呢就大約有30首頌呢，就講出呢個資糧佢本身係啲乜嘢嘢。咁呢我哋睇到呢部分呢就會睇到呢，跟住呢就話資糧嘅最主要部分呢就正取六道，六道即係六波羅蜜多，即係資糧法體入面其實最重要嘅部分就係六種波羅蜜多，而且六種之中呢就以波野波羅蜜多為初資糧，初資糧即係最首要嘅資糧，最重要嘅資糧，其他嘅波羅蜜多呢就是次之能来的。咁而且呢六道呢是总是一切之能的。就是说这么多种的形形色色的之能呢，六道已经是总是晒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讲之能的法体呢，最重要就是六波罗蜜多。咁但呢亦都有旁通其余的意义。其余意义呢就有这两种，一种叫四处十舍直至这四种。另外就是所谓四无量心，譬如慈悲喜舍这四样。咁这四样之中呢都是屬於資糧法體，即資糧的內容之一的。但這本論呢就特別呢就在這個慈悲喜捨這個捨這個部分呢就講出去比較多的內容出來。就頭的30種呢就講這個本中分的資糧法體，第二個部分呢就叫資糧的收集，就是呢這些資糧我們積集或者學習的時候呢它那個修行的程序應該是怎樣，即是程序就有前後的次序。今天收集的時候呢就分一部分呢就以這個福慧 來作一個分類，有些是屬於福德方面的聚集，有些是屬於智慧方面的聚集，所以有福聚有慧聚。福聚之中又再分呢，有些是屬於入地要修的福，有些是初業修的福，初業修就是初初你學習怎樣修這些資糧，那些人呢你就要修了，那些人我們要學的，我們初業嘛，大部分都是這一集就最重要，入地就是說你見到道證了道之後都還要收集很多資糧，那些就入地之後修。貴資糧就沒有再分入地或者是未入地了，就在這幾方面三解脫門還有怎樣向都是證完道之後又不快快速上去入涅槃啊，這些你用什麼方便，即是用什麼方法令到自己能夠抵抗得到涅槃的誘惑，涅槃的吸引力。另外呢就是固留煩惱了，就是說你專登留下部分的煩惱，令到你能夠呢再離開這個世間，跟其他眾生一起共處，一起修學。咁呢個就是慧嗰方面嘅聚集。咁嗱，即係話喺個資糧嘅收集嗰度呢就福慧方面呢就咁樣分法嘅。另外喺地位方面呢就係話乜嘢階位嘅時候呢我哋又有咩修法。咁呢就分兩類，一類就叫得力者修，一個就未得力者修。得力者修又係有啲地上菩薩已經擁有一啲咩福德智慧嘅力。咁嗰啲呢佢哋又有佢哋嘅修法嘅。未得力那些即是我們地前的菩薩，他們的修呢就有這幾方面，即是戒、定、修上行。修上行就是說你怎樣修過30以上80種好的，佛堂是有30以上的上貌莊嚴，這些這樣能夠得到圓滿色心，他那些因素是要怎樣修呢，即是修什麼將來得到什麼32大人相，這個就是修上行。教授行呢就是 依啲乜嘢經教嘅學習，同埋學習啲咩經教？一方面係自己學習，另一方面咧就係你學咗之後要教其他人去學嘅。咁所以呢個要教授，即係話你係為啲乜嘢人去講解，同埋咧邊啲係適合去修行，你要清楚去分嘅。咁呢種咧就教授啦。最後咧就係法供養行，法供養行咧就係講各種好多種嘅供養。供養之中咧，其中咧就係法供養係最殊勝嘅，亦都講出嗰個原因啊、論證嘅原因等等。咁呢個咧就未得力者修。嗱，咁呢個力咧就大家留意啊，因為力咧就唔離開前面嗰個福德同埋智慧，其實就係福力同埋慧力啊。有呢個福力同埋有慧力咧，你嗰個實踐方面咧就好多障礙咧係會比較少啲嘅，同埋你個發揮嘅影響力係會大嘅。咁呢啲咧就喺地位方面去做一個分析，一個就喺福慧呢兩個大裏面去分析。咁呢度咧就講出呢個資糧嘅收集。咁而資糧收集咧就佔好大部分啦，佔成咧139種就講呢個部分。咁我哋可以想，我哋由此就可以知道呢一本論嘅內容就係講咩修行實踐嘅嘢嚇。咁嗰個正宗份或者嘅本宗份咧，就呢兩大嘅類內容，就係資糧法體同埋資糧收集。最後一首種咧，就總結呢個説義，就係結論嘅部分，就用一首種將嗰個大意再提一提咁樣，咁就完成咗整部論嘅結構。嗱，咁呢一部論嘅結構咧，我哋而家大致上咧就有個概念，就知道啊呢本論係講啲乜嘢嘅。咁而家大家就唔使話記呢啲嘢嘅，記係記乜嘢咧？首先你知道佢而家講係要講資糧法體，資糧法體最重要就係六波羅蜜嘅啫，係嘛？另外咧，資糧收集嘅咧就係福聚同埋慧聚呢兩樣最重要。咁我哋暫時記住呢樣，呢樣應該記到啦，唔係好多嘢嚇。然後咧，將來我哋一路讀到啲入面嘅內容嘅文字嘅時候咧，就慢慢嚟再配搭翻邊一段文字係講緊。多嘢是初資糧，邊段文字是講緊個咩教授行等等，行嘅修上行，咁一路路咧配搭翻咧，我哋慢慢慢慢就會清楚啊，整個架構、整個組織係點樣樣嘅。咁初初就唔使記呢啲嘢，就大概我哋知道啊，略略有知道呢本論嚟講呢啲咁嘅內容，然後慢慢慢我哋一路讀嘅時候咧，就一路將啲資料插翻入去相關嗰個項目咁啊得噶啦。咁或者我哋咧就休息下，休息十分鐘啦。 就是第79到164續，這裡就三段這樣去劃分，就該涉了全部波野的精義了。至於波野經呢，主要是詳細講這個菩薩行，即是說菩薩之所以呢如何走上這個成佛之道那些這樣途徑和方法。至於全經所講的呢，簡約來去看它呢，就大致上呢都不離開三方面的意思的，就是第一叫周遍，第二叫方便，第三呢就是次第。這個就是吕澄先生所分出來的。周遍二呢，就講菩薩行是要周遍圓滿，即是各方面他應該做的都應該要學習，同埋應該要實行。咁特別呢就係喺波野智嗰方面呢，係要了解一切法嗰種緣起無自性嘅狀況啦。咁所以呢佢亦都係要有個周遍嘅意義啦，就係各種嘅存在法，包括生命嘅存在、世界嘅萬法嘅存在等等呢，都要詳盡地去了解。咁所以呢個有個周遍圓滿嘅意思。另外就是呢支蘭法體呢，佢係包括曬所有嘅資糧，當然就以六波羅蜜多為主咁樣。咁所以呢喺嗰個支蘭法體入面呢，大致上就概括咗呢部落佢所講嘅周遍嘅意義。咁第二呢就係、是、個方便義啦。方便呢就係講所實踐嘅方法，佢係透過啲乜嘢手段而去實現佢呢個嘅作用或者目的呢。咁呢個就要透過呢個無執著嘅一個心態，因為無執先至能遍嘅。呢個就需要啲方便善巧。咁所以波野經常呢，你會見到一句，佢講任何實踐呢都會講以無所得而為方便呢一句，就係你做任何功德呢，你都唔好以一個執著心去做，以呢個作為一個方式或者係一個手段呢，呢種無執嘅心態呢先至能夠呢係遍。因為呢如果我哋係有所執嘅時候呢，我哋就會唔能夠遍滿啊。譬如話我哋執著呢，就係自己人先至幫，唔係自己人就唔幫，咁你嗰個幫其他人呢就會有所限，有個局限，就唔能夠遍。就你嘅無私嘅心、忘我嘅心呢，你先至能夠呢真係能夠呢完全嘅奉獻。咁呢種呢就係無執先至能遍嘅意思。咁同埋呢以無所得為方便，就係我哋以任何嘢都唔執著或者唔執制，就好似金剛經所講，應無所住而心其心。這個呢就是在方便的方面呢怎樣去達到一個完美的境界。咁在這個方便這個或者是修學的方法之中呢，這本論是講到福慧的部分，即是福罪和慧罪這兩個部分呢，就是概括了這個方便。咁最後嗰個收集咧，嗰個歷程啊、階位嗰啲咧，就係講嗰個次第嗰個意義。次第咧就有行遠自已，已即係近嘅意思；登高自卑。我哋要走一條嘅長遠嘅旅途啊，就要由咩？由當下開始啊嘛。另外咧，如果你要登高咧，就要由低下的地方然後慢慢一路走上去。咁呢兩個呢兩句嘅意義呢，其實就譬如呢，我哋做嘢呢就要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咁樣。咁我哋修呢個菩提之糧都係需要有呢個方法，由淺入深咁樣去做。咁呢個就概講嗰個次第嘅意思。咁所以呢喺呢本論去講嗰個聖劣分呢，性就是那些地上菩薩，它有殊勝力量，劣就是它的力量還不是 很壯大很微薄，那些就是地前的菩薩，就是這些講的次第方面的實踐。 咁呢三個義咧，即係話呢個周遍、方便、次第呢三方面嘅道理咧，就概括咗多嘢講嗰個實踐嗰、那個嗰啲方式。所以理無不備，而本論咧發揮咧亦都係長進步餘，就係、是、咁，即係喺呢幾方面嘅發揮。咁佢嗰個內容、嗰、那個結構、組織同埋佢係。重點喺呢三方面嘅方面咧，我哋已經交代咗啦。咁跟住咧，第八點咧就講呢個譯本。嗱，由於呢本論咧冇梵文嘅原本已經冇流傳落嚟嘅，咁所以咧一方面就係冇梵本啦，亦都冇巴利啊藏文本嘅。咁但咧就有漢譯本。就是剛才講的達多級多翻譯為 中文，相對中文的大藏經其實就很珍貴，就很多梵本啊、巴利本已經失傳那些呢，我們中文的藏經是流傳了很多佛教的典籍在裡面。所以我們呢雖然現在很多人很重視梵文的典籍的學習，但是呢但其實中文的藏經那個寶庫是很大，還需要我們很多力量或者時間 去鑽研的。而且呢也都是尤其是有些經典呢是已經沒有其他的文字的記錄的時候，這些典籍就更加珍貴。就好像這本唯一的漢譯本就是達摩笈多所譯，那他就達摩笈多洞樹的種和自在比丘的解釋，總共有六卷的。就大家如果在大正藏就可以在第32冊裡面可以找到這個資料。另外呢如果是根據藏要本呢就在第37那裡可以找到，改一改，不是第37，第37就可以找到這個論文的資料，這個文本的資料。咁點解要俾大家知道係點樣去揾呢？因為而家我哋呢個課堂得十堂嘅講授，就唔可能將六卷嘅全部內容講曬，只能夠將佢最重要嘅部分去講。咁所以入面咧，可能有啲文字係咩冇提出俾大家睇到嘅。咁如果大家要完整咁去了解本論咧，就必須要自己去將埋自己去讀啦，讀嗰個完整本。咁我哋而家咧呢個就選要嘅本子俾大家讀嘅啫。咁第四咧就係、英文嘅譯本啦，就你剛才提到嗰、那個 Buddhismana 呢個 Chaucer 呢本嘢，就 Lina 嗰 Lina 嘅書入面咧就有呢個翻譯嘅，好短嘅翻譯。咁大家咧就可以喺呢本書度揾到嘅。啊，那跟住你Anna呢個 Studies in the Writings and Philosophy of Nagarjuna， 即係龍樹嘅著作同埋龍樹嘅哲學呢本英文書入面咧，就有呢個菩提之良論嗰個英文嘅翻譯。咁由於呢本佢淨係譯嗰個偈頌，所以佢個篇幅好短。咁就喺呢本書嘅第228頁至到248頁嗰度咧，就可以揾到。咁基本上就係、大約係20頁左右嘅篇幅嘅啫。咁但係淨係嗰個偈頌嘅經典，就釋論嗰度就冇涉及到嘅。咁呢個就係早期啲嘅翻譯。咁後來咧，Lina 佢有另一本書咧，就係、Master of Wisdom 呢本書入面咧，亦都係將Buddhist Master 即是龍樹這個也都是他再出版過另一本書。那他裡面呢又是包括這個灰信巴拉這個章節在裡面。那我呢看過這兩本呢就是大致上去都差不多的，但是呢其中有些字眼就改少少了而已，所以基本上都分別不是很大。那這個呢就是如果大家去看英譯本的時候就可以參考這兩本書。 咁但係佢嘅價值當然唔能夠同康業觀相比啦，嘛？康業觀有個適論啊，詳細嘅注解，但呢、這個仲就冇啦。咁另外仲一個咧，就係、是、喺網上大家都可以揾到嘅，就係、是、The treatise on the provisions essential to enlightenment 啊，呢個即係話嗰啲重要嘅資糧啊，係對於開悟嗰啲重要嘅東西。咁就即係呢個菩提之行論啦。咁咧佢就係一個比丘，必須呢個比丘啦，就係 Dharmamitta 呢個人譯嘅。咁 Dharmamitta 呢個就先係法友啊，法友呢個朋友嘅友，法的朋友呢個比丘譯作出嚟嘅。咁大家喺網上可以查到。咁佢嘅譯法咧，就同呢、這個Nina 嘅嗰個都係差唔多嘅，就係、是、將個偈頌譯出嚟啦，就冇個解釋。咁另外咧就但呢個因為喺網上佢大概可以 download 落嚟，容易揾啲啊，就比較方便啦，即係大家揾呢個資料。咁最網址應該有係咪？係。第六咧就係、是、一個和蓮本，即係日蓮本。日蓮本就是有個學者就是大野法道譯的，就將中文的資料呢就將它譯為日文。我們知道日文呢就其實部分是漢文來的，就是它有些是日文有些是漢文這樣。這個大野法道呢就將這個釋律 都翻譯完，就是說 這本呢也都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如果有些同學是懂日文就更好，就可以看到那個資料。咁我哋知道咧，凡係多一種語文咧，就多個工具可以鑽研佛學，係嘛？如果你唔識日文，就呢個資料對你嚟講就唔係太有用啦。但如果你識日文咧，就可以睇多個，睇多人佢點樣樣去處理呢個菩提之行論入面嘅內容。咁亦都有啲係中文嘅，所以都其實容易睇嘅。咁喺邊度可以揾到咧？就係國譯一切經嗰度，就是、日本人做一套經咧，就係、是、將漢文的經典呢就翻譯為日文，咁就有一紮經，有選輯一紮經，當然係啲重要經文啦。就原來咧就喺呢個《國語一切經》係一部叢書嚟嘅，咁喺第74冊就第五部嗰度入面嘅內容咧，就有呢個菩提之行論嘅日蓮本。咁佢咧呢個學者佢亦都有個好處嘅，就係、是、呢個和日本咧。就佢有交代到譬如龍樹嘅著作啊，呢本論嘅一啲背景資料啊，同埋啲梵文啊、藏文啊等等嘅嘢咧，佢都係有一啲資料提供嘅。咁所以咧佢係亦都值得嚟參考，同埋佢亦都有加一啲佢所理解嘅一啲資料落去。咁所以佢唔係純粹淨係話譯咗呢個漢文嘅資料為日文就算，而係佢其中係補充咗好多資料喺入面。咁所以咧，呢本我亦都好提議大家去參考一下嘅。嗱，咁但係咧，其他嘅資料就冇乜噶啦，即係呢本《菩提之行論》就正如阿女成所講，千幾年嚟都冇咩人留意，又冇人能夠聞揚。咁所以咧，能夠供給俾我哋去閱讀嘅咧，就原本嘅文原學嘅文本就呢幾個。呢幾個之中，當然最重要就是學業本，即係最齊全嘅呢個。其他咧就只係偈頌嘅啫。咁另外就係和業本，就係因為涉及到啲日文啦，咁就未必係適合個個同學。咁最後咧就係參考資料啦。參考資料就係響呂澄先生嘅《菩提之良論講要》呢篇文章入面咧，就提供咗呢本論佢嗰個內容嗰個結構組織。同埋佢點樣樣將佢嗰個內容同《般若經》嘅一啲義理互相去對應發揮，咁所以咧，佢係可以講係千幾年嚟第一個將呢個菩提之行論嘅內容做一個好深入嘅一個分析整理，咁咧就收響咧《旅程嘅佛學論著選擇》嘅第二冊入面嘅，咁大家可以揾到。咁點解為之叫廣要呢？就因為呂澄先生，我哋知道佢係咩？支那內學院嘅後來嘅院長啦，咁佢喺嗰度係曾經廣學嘅，呢個係應該係佢嘅廣學嘅資料。咁後 佢嗰啲博生就將佢呢啲資料咧就輯成呢個所謂不學論著，入面咧就好多篇文章咧都係好值得我哋去參考學習。咁其中一篇就係呢、這個《菩提之能論》嘅講要。咁李生咧就基本上就跟《菩提之能論》講要呢篇文章就再做一啲整理分析嘅。咁所以而家你個手上嘅講要咧，好大部分就其實係呂澄先生已經做咗功夫。但是在这个功夫的基础之上呢，就李生再做一些呢整理，就不是全篇都用完的，将它最主要的部分就配对回那个自在比丘的解释一起去理解。所以我们都是因为有些前人帮我们做一些功夫之后呢，我们现在读的时候呢就方便很多了。如果我们没有做的，我们怎么读那个论文呢，就不容易看得出他們那個整個脈絡啊結構啊咁清楚。咁呢個我們就提出我們主要的資料來源呢，就是達摩給多個翻譯自在比丘的注釋，另外呢就是整個處理呢就是呂澄先生那個菩提之能論講要那裡。基本上那個引言我們就交代了，大家有沒有問題啊？即是達到背景啊，各方面都加埋咗啦。啊，如果引言嗰度冇問題啦，咁我哋就直接入嗰個咩論文入面咯。那個譯文方面，但譯文我亦都要交代，就是咧嗰六卷嘅譯文入面咧，我哋基本上呢十堂就唔可能全部喺度嘅，全部講曬嘅，就只係其中嘅一啲所謂精髓嘅部分啫。咁同埋咧睇嘅時候咧，我哋就譬如話我哋見到有個頌，第一首頌，呢一頌我哋知道就係邊個做嘅，係啦，善住做。如果見到個色字咧，自在比丘係啦，講要咧，旅程冇錯啦。咁即係而家大家清楚知道，我哋當我哋講個眾就邊個嚟自邊個做呢個眾嘅，釋文係邊個嗰啲啊，我哋清楚。咁首先咧就第一個部分，即係科判三個部分啦。第一個就係緣起分，即係罪分，就説論嘅緣起，即係點解做呢本論咧咁樣。首先我哋講到呢個眾文先。第一首颂呢就话，系今于诸佛所合掌而顶敬，我当如教说佛菩提之量。咁呢个就龙树啊做颂嘅时候咧，首先咧就做一个所谓叫归敬颂。咁呢个咧喺印度嘅佛典嘅著作里面就好通行嘅，就好多作者咧系做一啲佛学嘅作品嘅时候咧。他们首先就要敬礼三宝，这个就是他们的习俗，他们那个仪轨的方面呢需要就是所有的做论之前都要敬礼三宝，特别是敬礼佛，因为这些教法是佛流传给我们这样的。所以呢现在这首颂就属于是一个归敬颂，就归依敬礼的一个偈颂。今於諸佛所咧，這個咧個主持就冇咗嘅。其實就應該就話咧，我而家向咧所有佛之前，咁呢個我咧就略咗嘅。咁好多時印度嘅文化或者我哋中文嘅文化都係啦，好多時個主語就略咗，都係大家應該知嘅嘛。咁、那個我嗰個略咗嗰個我咧就係講龍樹，龍樹本身即係呢個作者，就咧對於嗰啲所有佛。的地方諸佛所，這個佛所就是一個賓詞來的，是一個偽詞，就是我對向諸佛之前合掌而敬禮。合掌是知道印度的一個對人恭敬的一個儀式，但是現在再一個更深的恭敬程度呢，就要頂敬。頂敬就是一個跪拜式，叩頭跪拜式，就個頭是接觸佢頂禮的對象那個腳。咁呢個就係最隆重嘅一個禮儀，亦都係表示一個好深切嘅敬意咁樣。唔單止合掌，合掌而頂敬， 我當完教說題，因為我主持出翻嚟喎，我而家就應該要好似佛所教我哋嘅嘢去講，講啲乜嘢咧？講佛菩提，佛嘅菩提之力。咁呢個咧，原教說咧，呢、這個說咧，其實應該連埋嘅呢個，就講如何能夠達到呢個佛嘅菩提、大菩提呢、這個咁嘅結果。咁呢個就係嗰個緣起，就係講佢做呢本論，佢嘅目的咧就係要根據佛陀所教嘅道理，去講出點樣能夠達到大菩提呢個結果嘅嗰啲所需要嘅條件，就呢個緣起嘅序。咁至於個做文嘅意義咧，就係講佢禮佛啦，第一，另外就係做論嘅目的，目的就係要咧圓教說菩提之量。咁到釋文嘅時候咧，就係自在比丘嘅釋啦。咁啊，解釋乜嘢係佛？即係佛者於一切所應知中得覺，所應知就係所應知嘅事入面咧，係無所不覺嘅，無所不知嘅。即係全部都能夠了解，咁所應知嘅法咧，喺佛教嚟講咧，基本上咧就係唔係所有嘢都係叫所應知嘅。譬如話，你點樣去玩嗰啲而家啲遊戲嗰啲遊戲嗰啲軟件嗰啲咧，嗰啲唔一定係所應知嘅。所應知係乜嘢咧？同你生命嘅轉化有關嗰啲嘢就所應知嘅。譬如話，存在嘅因果規律啦，乜嘢係屬於善惡嘅規律啦，呢啲就所應知，同埋真理係乜嘢咧？呢一類修行實踐，呢啲屬於嘅所應知嘅嘢。凡係咧同我哋生命嘅提升啊、生命嘅轉化有關嘅咧，就叫做所應知法。
應所知。
係應所知，應所知即係所應知嘅嘢。所以咧，我哋好多時見佛經入面話咧，佛陀知一切法啊嘛，所有嘢知。其實知一切法咧，比較準確嘅講咧，其實應該係咩？我哋應該要知嘅東西，應該要了解嘅東西，同我哋生命存在、生命嘅升進有關嘅嘢，就所應知。如果唔係咧，就佛係要咩？要先點樣做原子彈啊，做飛機嗰啲咧，唔係嗰類嗰啲所應知。當然，以佢嘅智慧都可以知啊嘛。但咧，呢、這個唔係佢嘅最重點，佢重點就係我哋同我哋生命有關嘅嗰啲重要嘅規律啊、存在嘅法則啊呢啲嘢咧，係我哋應該要知。同埋咧，佢所應知中不覺咧，就係無所不覺，完全覺知嘅意義。咁覺者咧就係悟為義啦。嗱，呢個悟咧就講嗰個瞓醒嘅醒覺起嚟嗰個就叫悟。相對咧就同一個味字係相應喎，悟味。分醒起身嗰個醒覺，一個咧未嗰個咧就係仲瞓緊嘅，昏睡緊嘅。咁但咧一所謂覺者咧，覺悟嘅人咧就誤為意，佢一個醒覺。嗱呢個醒覺當然係講個咩？人生嗰個醒悟方面啊，就係講嗰個悟。佢以離無智嘅睡眠喎，離無智嘅睡眠，無智睡眠咧喺佛學嚟講咧就相應乜嘢啊？相應我哋嘅無明啊，無明好似一種咧，我哋嘅生命處於一個咩蒙昧嘅狀況係嘛，迷惘嘅狀況，又好似係一個咧處於一個人生嘅迷惘之中，仲未醒悟，醒悟過嚟。但係啲覺者咧就係已經醒悟咗，醒悟嘅人。所以咧呢度咧無知睡眠就講我哋仲處喺一個人生嘅迷惘之中。咁呢個就好多哲學家都有呢啲咁嘅體悟啦，係嘛？譬如莊子係咩？且有大覺，然後知其大夢也。呢個大夢就講個人生嘅大夢，就 收唔我哋琴日瞓咗，今朝醒嗰個唔未，人講個人生個迷糊嘅狀況。咁佛作為一個學者，就係喺一個無明或者人生迷糊之中，能夠醒覺起嚟嘅人，所以佢係嚟無智嘅睡眠。咁啊，佛嘅一個意義啦。咁另外咧，佢係以一切種遍智，就為佛所知。一切種遍智咧，就係講咧對於法能夠周遍咁去了解，所有嘅事事物物周遍地能夠了解。佢只有佛先能夠知，能夠全部完全知道呢啲。佢係非諸菩薩獨覺菩薩，非諸聲聞獨覺菩薩，以不共法具足故。嗱，咁呢個非字係一個否定語啦。呢個非咧就係跟住下面嗰幾個啊。不是那些聲聞，不是獨覺，不是菩薩，非諸獨覺菩薩等等，不是跟他們同類的。因為以不共法具足故，不共法就是指如來那個功德智慧的那些質素，不是二乘所擁有的特質，不單止二乘所沒有，甚至乎一些菩薩都沒有。通常我們經常說佛法不共法的，佛的無上智慧就是它是不共三乘法，而是自己獨有的一些殊勝的品質，這個就叫做不共法。而這些法呢，它的主要的內涵呢，就是佛的功德和智慧，也都是無上菩提 的內容的。如果作為一個佛來說呢，它就有擁有這個一切種遍智，同埋佢擁有咧不共三成嘅嗰啲法，嗰啲功德法。呢啲不共三成嘅法咧，而且係佢係圓滿具足喎，即係完全具備喎，無一遺漏。咁咧就為之叫一切遍智者，或者話叫一切智智者，就係呢啲啦。一個圓滿嘅覺悟者咧，就要具備呢啲咁嘅因素。嗱，咁呢個佢話對於諸佛嗰個法咧，就咁樣解啦。咁至於個諸字咧，係點解咧？啊，呢個對應翻前面呢個偈仲啊，諸佛所呢個諸，呢個諸我知道係咩？一切嘅意思啦，所有嘅意思啦嘛。咁但係咧，佢啲啊字在面咧就話咧，呢個諸字咧就表示一種無缺嘅意思，無缺即係唔缺少嘅意義。佢為過去、現、未來、現在等，過去、現在、未來等嘅咩覺者嘅佛。咁所以咧，龍樹嘅禮敬咧，我哋知道過去有好多佛嘅存在，現在就有咩？而家教化緊嘅嗰啲佛啊，譬如話釋迦牟尼佛就屬於現在佛啦，係嘛？通常嗰啲未來佛喎，未來佛譬如彌勒佛啊啲啊，嗰啲屬於未來佛。但呢個未來佛咧，佢其實佢嗰個含義咧就好廣泛嘅。包括所有嗰啲咧，將來成佛嘅眾生在內。咁所以咧，呢度就一個咩無所不包嘅意義，無所缺少嘅意義，就是、諸佛所，所有過去、現在同埋將來會成佛嗰啲眾生咧，我都會向佢敬頂禮，向佢敬禮。咁所以咧，呢、這個諸字咧有個無缺嘅意義，就是、頂禮三世嘅佛。表示一個很恭敬的意義，也都表示對一切砌佛的頂禮就無一缺少。這個就解了這一句，是對於所謂諸佛所，佛是什麼意思呢？諸是什麼意思呢？就已經講解了。那後來合咗而頂敬就不用解了，大家明白。那我當如教說佛菩提之量，那個如教說是什麼意思呢？但如教說就是如佛所講，佛的教法，還有呢彼彼經中種種已說的教法呢，我現在呢也都如彼說過，就好像那些經文所講。那些經文呢最主要就講個波野經，波野經的內容為主的經文，就是如那些波野經所講解的東西，我現在就去為眾生去說這些這法。嗱，咁呢個儒教咧，呢個字咧，要根據Nina 嗰個解釋啦。 佢就佢話呢個梵文就係一塔加麻呢個字，就瑜伽啊，一塔就瑜啦，阿加麻就教咯教法。咁佢話咧瑜伽就應該係 according to 呢個 tradition 嘅 ，tradition 就係傳統流傳落嚟嘅經典。呢、這個經典咧應該係包括大乘經同埋啲古老嘅經典嘅。古老經典咧應該咧就係佛陀原始時候所講嗰啲經文。咁呢個佢點解要咁樣講呢？就因為我哋知道呢個菩提支流論係咁黏納佢嗰個咧有關龍樹嘅各種著作之中其中嘅一個部分啦。咁所以黏納佢對呢個龍樹嘅各種著作其實佢都有個深入嘅了解同埋一個對比嘅。所以佢認為咧龍樹咧佢雖然話佢係主要根據波野經嘅內容去演繹佢嗰個中觀思想。但實際上咧，龍樹嗰個思想係包含咗咧原始佛教經典嘅，同埋好多大乘經嘅。咁不過咧，我哋可以好肯定就係話，佢應該係咩？以波野經作為一個中心核心，但係佢所演繹嘅經文嘅內容咧，其實應該係涵蓋好多大乘經同埋咧古老嘅原始嘅佛典嘅內容。咁我覺得咧，佢呢個講法應該係幾合理。因為龍樹的中文呢不會只是波若經，它有很多是發揮原始佛教的那些緣起的思想的奧義，所以呢我們覺得它這個解法是比較好，就不是只是單單是波若經，不過我們知道它主要是波若經。所以這裡就是如彼彼經中已說，所以說如教說呢就不是只是波若經，但其實呢就包括很多大乘經原始的經典等等，那些經典講及到怎樣能夠獲至這個菩提之糧或者菩提的佛果呢，我現在呢我龍樹亦都好像他們的經文所講的個意義呢也都將它發揮出來的那樣。那這裡呢就解釋了第一首頌，我當如教說佛菩提之糧，咁呢個自在比丘嘅解釋。咁然後呢就旅程嘅講要呢又再補充一啲，就補充個菩提個意義。菩提呢佢話呢係三成嘅共果嘅，即係話呢個名詞本身呢作為一個覺悟嘅智慧呢，三成都有，三成都具備，三成都明白真理體證真理，所以呢佢可以講話呢三成共同擁有的一種覺悟的結果。但是呢而家呢度所講的菩提呢，呢度即係講個呢本論文所講的菩提呢就要有別於聲聞緣覺，即係話應該係同小乘係唔同嘅。所以呢佢特別呢就提出呢就要講個佛菩提，呢首仲係咪佛如教說佛菩提之糧嘅意思，即係話我唔係講一般性嘅嗰個菩提，而是要講個佛的菩提之糧。那二乘的菩提是什麼呢？即是二乘的覺悟那個智慧，就是如果傳統的經文呢通常就說他們有什麼盡智無心智，就象徵著他們已經達到呢他們這一種的修行者的最高的境界。那什麼是盡智呢？就是遍知我已知苦，已經斷集，已經正念，同埋經修嘅道，我都已經修曬啦。咁即係話完全明白四諦啦，係嘛？苦應知啊嘛，集應斷，滅應正，道應修，都全部做曬啦，全部睇唔到啦嚇。要斷嘅又已經斷曬啦。咁呢一種咧？由於佢能夠完全理解呢、這個明白呢個四聖諦咧，佢亦都咧能夠咧將佢嗰啲所有嘅煩惱啊，完全係消除。咁所以咧，由呢個盡智而得一種嘅無漏嘅智慧，即係一個咧純淨嘅智慧，冇煩惱參雜喺入邊嘅一種智。咁呢個咧就象徵住佢嗰個咩修行所得嘅結果嚟嘅。咁呢個叫盡智，就特別喺煩惱已經是清除曬嗰個意義嚟講個盡。另外咧，無心智咧，亦都係講咧，我遍知我已經知苦啦，更無所知嘅苦，即係我要知嗰個範圍已經知道曬，再冇呢個範圍以外嘅其他苦。 亦都其實咧就涉及個四聖諦嘅。呢度成日舉呢個苦經知嘅啫，根無所知嘅苦，根無所知嘅其他咧四諦嚟所得嘅嗰個無漏智。咁而呢個無漏智咧，佢叫無生嘅意義咧，就係佢唔會再喺三界度受生，即係六界、十界、唔識界，佢唔會再喺度輪迴啦。咁呢種就係無生嘅智慧。嗰啲仲有咧，就係佢未來嘅苦果咧唔會生，呢個又係個無生嘅意義。嗱，所以佢呢個係一種無漏智。呢種無漏智咧，就唔係對應煩惱方面嘅，而係對應嗰個咩苦果唔會再生呢個意義嗰度講。流轉生命唔會再出現呢種咁嘅無生智，咁所以咧盡智無生智咧，就係、是、可以講係小乘啊，嗰一個咧佢是最高達成嘅菩提，最高達成嘅智慧嘅。相對於那個二乘的菩提之外，就是佛乘的菩提，這個就是講用另一個名字叫如實智，如實智來代表佛的菩提。這個如實智呢，這裡就加個妄語，我們怎樣去理解這個佛的如實智呢，就是知大智度論就話咧，佢話喺小乘嘅十智以外，呢、這個十智就包括我剛才講嗰個盡智同埋無生智，仲有包括四諦智等等嘅嘢。咁咧，佢咧就話咧，再加佛嘅如十智，咁啊總共有成十一種智嘅，十一類嘅智。咁就係所謂佛菩提啦。意思即係話咧，佛包括咗小乘嗰十種智之外咧，仲再加一個所謂如十智。咁呢度咧，佢就講一講咧，就係有關小乘同埋大乘嘅唔同啦。就係其中有啲所謂嘅一切智，一切智咧就係小二乘嘅智慧嘅，或一切智為二乘之智。呢種二乘智咧，就能夠了解所有法嘅總相嘅智慧。一切法嘅總相就係個咩？空無我嗰個智慧，或者一切法係真如所現嘅嗰種智慧。咁呢一種咧，無我，尤其是人無我咧，係事物嘅共通性，小乘係能夠體會到呢種咁嘅呢個存在嘅真實嘅本質。咁呢種我哋叫一切智，就係、是、所有嘢都係以咩無我空真如為性，小乘係能夠了解呢樣嘢嘅，咁叫做一切智。咁呢種咧，因為所有事物都具有呢種性質嘛，所以就叫咩咧？所有法嘅共通性啊，係嘛？因此亦都叫一切智。另外咧，道相道种智咧，道种智就系属于菩萨嘅智。道种智为菩萨之智，菩萨所具有嘅智嘅。咁呢一种叫做道种智咧，就系要知道所有修行嘅种种嘅类别，佢嘅相状嘅方式，即系点样修行啊？譬如修点样修不净观啊？受息觀啊等等嘅嘢，佢個修學嘅方式係點樣樣？佢要完全能夠了解嘅，同埋咧就更加重要嘅就係知道點樣修道先能夠達到成佛呢種咁嘅智慧。咁但係咧呢種道種智咧，都包括咗一切智在內喎，即係話佢都要了解一切法嘅種相。但係咧修道嗰啲別相咧，黐別相，即係不同種類嘅修學方式咧，佢都要明白。咁呢種咧就叫做道種智，就喺別相方面去了解嘅。分唔分啊？種相、別相。咁至於佛嘅一切種智咧，就係通達種相同埋別相，即係話小乘嘅種相佢固然能夠了解，菩薩嘅種種修行嘅別相又能夠知道。咁咧，而且咧，佢能夠咧説一切法相，即係所有嘅唔同嘅存在嘅性質咧，去講出佢個存在嘅理質啊等等嘢咧，去化導眾生嗰啲咁嘅智慧。咁呢種咧就佛嘅無上菩提。咁其實佢即係包括咗咩？二乘嘅智慧、菩薩乘嘅智慧咁樣。咁所以我叫做呢種叫一切種啊，種就即係種種嘅類別咁嘅意思。除了一切種智之外，且必有 驅行法相連而起，即係同呢種咁嘅一切種子咧一齊而起嘅一啲法，呢個法咧就係佛嘅功德，佛嘅功德法。呢功德法咧就包括咗佛嘅十力啦、四無畏等140種不共嘅佛法。啊，呢個佛法咧就唔係佛陀嘅教法喎，係佛所具有嗰個性能功德個意思喎。所以我睇佛經講佛法時咧，我哋唔好一概而論以為佢講緊佛嘅教導、佛嘅教法，而係有時係指佛所擁有嘅嗰啲特殊嘅功德嘅性質。咁呢個就叫做佛法。嗱，咁啊十力四無畏咧，都係只有佛陀先有嘅，有呢種咁嘅殊勝嘅表現。咁呢啲咧，我哋叫做不共嘅佛法。不共佛法即係不共三成，就係、是、小乘所無嘅，菩薩都冇嘅，只係佛所擁有嘅啫。不共即係話獨特擁有嘅東西。嗱，咁呢個咧，我話呢三樣都係菩提。嗱，所謂三成菩提咧，就係、是、菩提呢個字眼咧，既可以只係二成嘅一切智，又可以指菩薩嘅道種智，又可以指咩？如来的一切种子、三成的字都可以叫菩提。那为了要区别现在讲的菩提不是讲那三成的字，而是特别要讲的那些资粮能够达至大菩提或者佛菩提那种字，意思就是如何达到这个一切种子那些资粮，就是这本论要讲的东西。所以第一首颂就是开张名义，就是要讲我们现在就要讲佛菩提资粮的。呢度就李晴先生补充嗰个三圣菩提同埋佛菩提嘅差别啦。咁至于个资粮嗰度咧，资粮个意义咧就系资具嘅意思，资益嘅工具或者资长嘅工具等等。咁但系咧，呢个资益同埋资长咧，最主要就要成就呢个菩提嘅资具啦，所以具备嘅嗰啲素质。咁呢个菩提既然系佛菩提啊，我哋知道系咩？原本智慧心灵嗰种觉悟智啊，不思为菩提分法，即系菩提嘅因，菩提嘅因素。佢指菩提分咧，就以区别于二乘。故云佛菩提之粮，所以这个之粮就讲知益、知长那个菩提那些嘢，嗰啲咧，而嗰个菩提特别是指系佛的菩提。但至于话儒教说嗰个教咧，就系、是、意思就系指大波耶经。啊，以李举贤先生我理解就特别系标举出呢个大波耶经，因为咧经入面所讲咧，佢话咧菩提之因。菩提的因素是很多，名是虚妄。名是就是名称、内容、各方面都是非常之广泛。譬如名词方面很多，我们读佛典接触很多很多的名词，但名词是只涉住一些某些事物、或者一些、状况的。那些呢，它那些内容呢都是很详细 去交代。咁咁多嘅廣泛嘅名詞咧，我哋點樣樣去掌握佢咧？所以話若知，即係一個簡括嚟講咧，就不外係悲同埋智，慈悲同埋智慧呢兩個特質，呢兩個性質。佢由智就而有六道，即係六波羅蜜多。由智嘅帶導之下咧，主導之下咧，其他嘅五種道啊，都可以稱為波羅蜜多係嘛？道彼岸嘅一種修行。如果沒有這個智慧的領導，其他那都不屬於是波羅蜜多 的修法。除了六波羅蜜多之外呢，就還有菩薩的聖行。菩薩聖行就講三學行，三學即是戒定慧，戒定慧三學。另外就還有天行，天行就指十地行，十地的收集，初地一直到十地。這個天行就講那個和自然相應嗰個理去實踐嘅，咁咪叫做天行。天即係自然嘅意思。 知音都是不過是機智，所以呢他是因以成犯，成犯就是這些成犯，這些三學行、十地行，這些這是由智慧的引導而有的。他由悲，由悲這種對眾生的一種關懷的心、愛護的心，就有這個四無量心，慈悲喜捨的四無量心，還有菩薩的梵行，梵行即是清淨行，清淨的無過失的行為，得以長養，得以滋長，得以擴充，同埋咧得以培育，咁所以呢個就長養啦。啊，如是菩提之量啊，依教言之，根據個經教嚟講咧，就係、六道四無量嘅心，就係佢嘅範圍嚟嘅，即係實踐嘅範圍。但係咧，事中嘅原位咧，即係事情呢個事中就修行嘅始末啊，即係開初同埋係最後嘅終點，最後嘅做法咧。他就不景難逃，不景難逃即是不容易窮盡，同埋將來完全去否釋出嚟，即是他一般的人不能夠做到這樣嘢，甚至乎譬如龍樹，他都是一個有成就的菩薩，他都認為他自己不景難逃，這個始終的原位，即是修行的各個範圍各個方面。他若非依佛呢，則難得其邊際也。佢咧，佢都要咧根據佛所講、所教導嘅嘢咧，先至能夠咧大概掌握佢嘅邊際咧。如果就咁以佢嘅智慧咧，佢都唔能夠窮其邊際。咁呢度咧就係講出咧呢個所謂圓教説。點解龍樹要圓教説咧？就講出呢個菩提嘅因，就包括六道四事等等嘅嘢。他的性質就不外乎由這個悲和智去啟導出來，最後呢他的修行整個範圍所涉及的範圍呢，就需要好像修行有經驗的佛陀，他已經達到覺悟這個境界人呢，他才能夠窮盡那個修法 的各種的範圍層次和他的種種的次序。所以呢他就交代他為什麼要頂禮佛，為什麼要恭敬佛，同埋而家佢講嗰個咧合菩提之流，就係其實就包括而家所講嘅內容。而呢啲內容咧，就要有啲咩有經驗嘅修行者去講，嗰啲覺悟者去講。呢、這個就係佛所講嘅教法。咁亦都講出咧，佢而家所造論嗰個資料嘅來源或者教法來源咧，其實咧就係、要咩追溯翻個本源，就係佛所講嘅教理。咁既然佢所講嘅嘢係佢嘅知識，佢所了解嘅嘢係由佛而嚟咧，所以佢係要咩？表示係一種唔忘本嘅心懷咧，佢就要對咧佛作出個禮敬，亦都講出而家所講嘅種嘅道理咧係嚟自佛嘅。咁佢自己就唔去居高，佢都係講翻呢個係由佛所教導，所以我先能夠做呢五樂。嗱，呢度咧就係吕田先生啊所講所解釋啊，即係對呢首頌嘅作一個補充嘅解釋。咁大家讀到呢度第一首頌啦，你就覺得已經好煩啦。首先就係龍樹本身嘅大概意思，另外就係自在比丘點樣理解龍樹呢個意義，就講出一集道理啊嘛。跟住吕田先生又再加啲補充咁樣。咁但係咧，經過佢哋嘅補充之後咧，我哋就會比較清楚，所謂諸佛所棄包括啲乜嘢啊？該在未來嘅佛。另外咧，佢點解要禮敬？點解要表露呢個咁嘅恭敬嘅心？仲有咧，就瑜伽書，瑜伽書係佢個範圍係啲乜嘢？內容係啲乜嘢？同埋嚟自邊度？佢個本源係嚟自邊度？等等。而佢最終嘅目的就係想我哋咧達到呢個佛菩提。而乜嘢叫佛菩提之人咧？佢又解釋埋。咁所以我哋經過咁多嘅疏解之後咧，我哋先至大致掌握到咧呢個咁簡單嘅一個偈頌啊，入面嗰啲主要文字嗰個內涵係啲乜嘢嘅？咁讀佛經咧就需要呢種訓練。初中學嘅同學可能會覺得好繁瑣嘅，一個菩提簡單個智慧咪得咯，係嘛？ 但要讲咁多就系，因为智慧有好多层次噶嘛，好多唔同嘅类别嘅。咁你讲紧你二乘嘅智慧，念佛嘅智慧啦。咁你搞清楚咧，你就一路读咧就会越嚟越清晰嘅。初初其实都系好困难嘅，因为太多名词堆积喺度咧，初初接触系相当困难。但慢慢慢慢咧，你对一啲名词已经有印象，又理解咗之后咧，你再读落去咧，一路读落去咧，就慢慢就会好顺畅好多啦。到你再读多啲嘅时候咧，你就会融会贯通，好多唔同嘅名词咧，佢更加勤奋嘅心意咧，你仲会可以再发挥。就好似吕前先生咁样，佢嘅佛学造诣好好，所以佢好多经论嘅意义咧，佢可以互相贯通嘅，佢可以发挥好多嘅意义出嚟。就是经过这些这样的训练之后呢，他才能够做到。所以我们初步呢，就首先呢，就是准确掌握龙树的意义先，是吧？然后呢，再进一步呢，就是我们尽量去克服这种名词上的困难，就逐点去了解。对于初初人呢，不是很明白都不紧要，就是你起码有些印象，有印象已经好过没印象那些，因为将来再接触的时候呢，你比人更加容易去领悟了解。咁不過呢個咧就係好似維識中所講嘅分集嘅意思啦。你越知得多，越明白佢嘅意義之後咧，你越嚟越就能夠去貫通佢個意義。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就初步咧，大家會睇到咧就係咁樣樣去解釋法。咁佢咧其實就幾繁瑣嘅呢個解釋，但咧我哋就會可以咧大致上去掌握成個偈頌嗰個重要嘅意義。因為剩下不是很多時間，我們今堂在這裡，或者大家大致上我之後那些堂都是這樣去解釋這些這偈頌的意義的，那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或者有什麼問題，這樣答對大家跟得到嗎？要跟到是其實最好的，這種這樣的讀經的方法是應該是最有效的方法。不過就很多人都會很怕的，我知道，但是首先是學習都是要克服這些困難先，就逐步掌握那些名詞的意義，掌握了之後就整體的掌握，還有呢不同的系統的貫通，這個呢就是我們慢慢一路讀的時候就慢慢會豁然開朗的，就是這樣。不過初步呢就有些功夫要慢慢去學習，但是今堂就這個先。